您正在收听的是福音电台。
圣经一神论，
基督一切的权柄能力都是来自神。基督在地上如何臣服神，在永恒里也照样臣服神。因此神救恩计划的终结是神叫万物都伏在他脚下，因为唯有神能帮助基督和跟从他的人去征服、消灭一切仇敌。请听《圣经一神论》系列，题目是《神叫万物都伏在他脚下》，作者张成牧师。
让我们一起打开《哥林多前书》15章24到28节。《哥林多前书》15章24到28节。再后，末期到了，那时，基督既将一切执政的、掌权的、有能的都毁灭了，就把国交与父神，因为基督必要作王，等神把一切仇敌都放在他的脚下。近末了所毁灭的仇敌就是死，因为经上说，神叫万物都伏在他的脚下。既说万物都伏了他，明显那叫万物伏他的不在其内了。万物既伏了他，那时子也要自己伏那叫万物伏他的，叫神在万物之上为万物之主。这段经文是神的救恩计划的终结篇，保罗称之为末期到了。保罗特别谈到了基督，也就是子，和神，就是父神，在永恒里的关系。到那时，神的仇敌都会被神的基督制服，而基督最后就会将国交还给父神。将国交给父神是什么意思呢？国代表了王权，把王权交付给父神，就是表明对父神的臣服。所以保罗在28节说，子也要自己服那叫万物服他的神。这样的结论是很多基督徒既意想不到也大惑不解的，因为这完全颠覆了三位一体的教导。父神和子神，就是基督，是平起平坐的神。如果子神和父神都是平起平坐的神，为什么在永恒里子神还要臣服父神呢？为什么27节说是神叫万物都伏在他的脚下呢？这岂不是说明基督跟神的能力、地位、权柄是不能相提并论、同日而语的吗？保罗在这里不是谈论在地上的基督，他是在谈论复活后已经在天上的基督。所以三位一体论者不能以基督的人性臣服神，基督的神性是与神同等同荣的，来强解保罗的话。因为升到天上的基督不可能具有神人两性，如果复活后的基督还具有神人两性，他就不可能与神同治了。因为其他两个位格，父神、圣灵神，不具有人性。所以若用基督的人性臣服神，基督的神性是与神同等同荣的，来解释保罗的话，就是否定了三位一体。若坚持复活后的基督是与父神同治、同等同荣的神，这就是公然否定了保罗的话，基督在永恒里是臣服神的。这就是三位一体论带来的混乱。若不回归圣经一神论的教导，我们不仅误导自己，还要误人子弟。 这个问题至关重要，我们必须靠神的恩典梳理清楚。唯有正确认识独一的真神和他所差来的基督，我们才能进入永生。保罗的话是跟主耶稣的话一致的，耶稣毫不含糊地告诉门徒说，你们若爱我，因我到父那里去，就必喜乐，因为父是比我大的。小的臣服大的，这是天经地义的事。为什么我们不理会主耶稣的话，坚持他是与父神平等的，不需要臣服父神呢？臣服是这段经文的关键字，分别出现在27节，出现了3次，28节，出现了3次，在他的脚下出现了2次，这也是表达了臣服的形象语言。保罗要传达的信息是非常明确的，当神的救恩成全后，万有都要臣服基督，而基督则要臣服神，这样神就在万有之上，使万有与自己联合。父是如何比耶稣基督大呢？因为父是神，基督是人。正因为基督是人，他必须靠神的全能才能征服仇敌。所以保罗反复强调，是神将仇敌和万有放在基督的脚下。熟悉圣经的人就会联想到诗篇110篇第一节，我们一起打开诗篇110篇一节。亚伟对我主说，你坐在我的右边，等我使你仇敌坐你的脚凳。大家都知道我主就是基督，使你仇敌坐你的脚凳就是使你仇敌伏在你脚下的意思。这是亚伟神给基督的应许，他要帮助基督征服仇敌，使他们降服基督。谁是大的，谁是小的，这节经文一目了然。我们一起打开马太福音28章18节。马太福音28章18节，耶稣近前来对他们说，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赐给我了。复活后的耶稣向门徒宣告，天上地下的权柄都赐给他了，除了神以外，谁有权利赐天上地下的权柄给耶稣呢？赐给两个字就意味着这权柄不是耶稣自有的，可见神是比耶稣基督大。我们一起打开启示录2章27节。启示录2章27节，他必用铁杖辖管他们，将他们如同摇壶的瓦器打得粉碎，像我从我父领受的权柄一样。耶稣这句话是再明确不过的了，他的权柄是从父那里领受的。基督不是靠自己的能力征服仇敌，是神赐他权柄能力帮助他征服仇敌，统治万有。按照三位一体论，复活后的基督，三位一体论的称他为子神，必然会恢复神的真体和地位，与其他两个位格同享他自有的荣耀权柄能力。但耐人寻味的是，复活后的基督反复强调他所拥有的权柄是神赐给他的，并非他自有的。所以保罗在腓立比书2章9节说，是神将耶稣升为至高，将天上地下的权柄赐给了他。这一点又令我们想起了约瑟如何被法老升高，就是领受了法老的戒指。法老的戒指等同中国古代皇帝的玉玺，代表了法老的权柄。约瑟有了法老的戒指，就可以全权代表法老行事。为什么神要将这么大的权柄赐给耶稣呢？哥林多前书15章24节告诉我们，是为了赐能力给基督，好让他代表神实行拯救，征服一切执政的、掌权的、有能的恶势力。当约瑟领了法老的戒指后，他就成了法老的全权代表，埃及全地的人都要向他屈膝，尊他为主，视他如同法老。因为尊敬他就是尊敬法老，藐视他就是藐视法老。同样，当基督领受了神赐的大权柄后，他就成了神的全权代表， 所以天上地上和地底下的万物都要向耶稣屈膝，承认他是神所立的主基督，视他如同神自己。不尊基督是主的，就是藐视赐他权柄的至高神。尊他为主，就是将荣耀归给至高神。约瑟的权柄不是自有也不是拥有的，否则约瑟就成了法老了。同样，基督的权柄也不是他自有和拥有的，所以将国归还给神是理所当然的。这样做是承认他所拥有的一切都是神赐予的，也表达了他对神的永远臣服。哥林多前书15章24到28节的话是浅白易懂的，问题是我们是否愿意接受圣经的话，还是要坚持自己的教义立场。让我尝试将这几节经文拆开，逐节仔细的分析，好显明保罗的真正意思，就是基督在永恒里永远臣服神。24节说道，当一切的仇敌都消灭了，基督会把国交给父神。为什么要把国交给父神呢？基督就像一个大将军，皇帝赐他军权、军队、军械，代表皇帝去征服敌人，所以大将军的所有权柄、能力都是皇帝赐予的。远征得胜回来后，大将军最后会把交付他的权柄归还给皇帝，所以这是一幅臣服的图画。因为基督的权柄是源自神的，一切的权柄、国度、荣耀理当归给神，基督不愿意占为己有。25节说，神把一切仇敌都放在基督脚下，基督是靠神赐的权柄、能力得胜的，神才是能力和救恩的源头。神要赐能力帮助基督得胜，好让一切的敌对势力都降服他的基督。而最大的敌人就是借着死亡的权势辖制着人类的魔鬼。27节说，神叫万物都伏在他的脚下，基督的主权是神赐予的，是神立他为万有的主。所以不但仇敌要降服基督，万有也要降服他。为了避免误会，保罗进一步强调，既说万物都服了他，明显那叫万物服他的不在其内了，也就是神不臣服基督。神不臣服基督并不能证明基督要臣服神，两者会不会是平起平坐、同等同荣，正如三位一体所假设的那样呢？28节直接了当地回答了这个问题，子也要自己服那叫万物服他的。基督在永恒里是永远臣服神的，基督在地上如何臣服神，在永恒里他也照样臣服神。这就是基督伟大之处，他从不求自己的荣耀，更不会盗取神的荣耀，乐意将一切尊荣归给父神。这就是每个神的仆人当效法的。保罗几次提到神要仇敌和万物都臣服基督，27节特别强调这是经上说的。旧约圣经哪里提到过神叫万物都伏在他的脚下呢？熟悉圣经的读者马上会想到诗篇第8篇。我们一起打开诗篇8篇6到8节。你派他管理你手所造的，是万物，就是一切的牛羊、田野的兽、空中的鸟、海里的鱼，凡惊醒海盗的都伏在他的脚下。这里的你是指神，他是指人。因为4节问道，人算什么？根据希伯来书2章诗篇8篇讲论的是人，特别是耶稣。我们一起翻开希伯来书2章5到9节。希伯来书2章5到9节，我们所说将来的世界，神原没有交给天使管辖，但有人在经上某处证明说，人算什么？你竟顾念他。世人算什么？你竟眷顾他。你叫他比天使微小一点，赐他荣耀， 尊贵为冠冕，并将你手所造的都派他管理，叫万物都伏在他的脚下。既叫万物都服他，就没有剩下一样不服他的。只是如今我们还不见万物都服他，唯独见那成为比天使小一点的耶稣，因为受死的苦，就得了尊贵荣耀为冠冕，叫他因着神的恩为人人尝了死味。五节说，神没有计划把将来的世界交给天使，而是要交给人来管理，但这一切还未兑现，唯独看见基督从死里复活，得到来自神的尊贵荣耀为冠冕，因为神已经立他为万有的主。即使说第七节已经在耶稣身上应验了，神已经叫万物都伏在他的脚下。那么诗篇八篇六节的万物是指什么呢？根据下文，万物是指牛羊、野兽、飞鸟和鱼。难道这就是神将来要交给基督管理的吗？有趣的是，希伯来书二章八节完全没有提到神造的牛羊、野兽、飞鸟和鱼。希伯来书作者心目中的万物远超过这些物质创造，甚至包括了灵界的天使，因为他三次拿天使来跟人，特别是耶稣做比较。很多读者都没有留意到哥林多前书15章24到28节跟希伯来书2章的话是同出一辙，都是以诗篇八篇为依据的。保罗不但提到了万物要臣服基督，甚至仇敌也要伏在他脚下。那么诗篇八篇有没有提到仇敌呢？我们一起打开诗篇八篇二节。诗篇八篇二节，你因敌人的缘故，从婴孩和吃奶的口中建立了能力，是仇敌和报仇的闭口无言。这些经文似乎跟诗篇八篇其余的内容格格不入。诗篇八篇好像是在谈大自然神的创造，为什么突然间冒出了敌人和仇敌呢？为什么要提到婴孩和吃奶的呢？我们没有认识到人在灵界的敌人眼中如同婴孩和吃奶的。你若以为可以靠自己的能力去战胜属灵的仇敌，就太无知了。诗篇八篇二节告诉我们，虽然我们在敌人面前软弱如同婴孩和吃奶的，但神要使用软弱的人来彰显他的拯救大能，使仇敌闭口无言。这就是神将要成就的奇妙的工作。无独有偶的是，希伯来书二章十四节也提到了仇敌。我们一起打开希伯来书二章十四节。希伯来书二章十四节说，儿女既同有血肉之体，他也照样亲自成了血肉之体，他要借着死败坏那掌死权的，就是魔鬼。因为受三位一体论的影响，和合本将这节经文翻译成耶稣亲自成了血肉之体，仿佛耶稣是变成了血肉之体。之所以这样翻译，是因为三位一体论假设了耶稣是神，后来取了人的血肉之体，成了具有神性和人性的子神。我们可以参考另一个中文译本，就是标准译本。在标准译本这些经文的翻译是这样的，所以孩子们既然同属血肉之体，他也照样同有一样的血肉之体，为要借着死亡来废除那掌握死亡权势的，就是魔鬼。标准译本的翻译是比较接近原文的意思。原文的大意是，基督和神的其他儿女一样，同有血肉之体。血肉之体就是人的代名词，意思是，基督和我们一样，是一个有血有肉的人，所以他可以成为人类的代表，是神的众子的长兄。这里说到神要借着基督来败坏魔鬼和死亡的权势。败坏一词出现在了哥林多前书15章24和26节。哥林多前书15章24节说，在后末期到了，那时基督既将一切执政的、掌权的、有能的都毁灭了，就把国交与父神。26节， 芥末鸟所毁灭的仇敌就是死。可见哥林多前书十五章和希伯来书二章都是在谈论神如何借着基督战胜了仇敌魔鬼和属他的一切黑暗权势，特别是死的权势。自私使人类陷在罪中，而罪的果子就是死，于是死就成了人类的大敌。魔鬼借着死来要挟挟制着全人类，怕死使人类变得更加自私贪婪，越发犯罪，在罪的泥潭中越陷越深。魔鬼就是借着死的能力和阴影牢牢地控制着我们，使我们无法自拔。若想征服死亡，就必须先拯救人类脱离罪的捆绑。神就是要借着基督来帮助人类制服消灭撒旦，拯救那些愿意悔改归向他的人，让他们脱离死亡的辖制。神借着让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向仇敌展示了他的大能力。那些相信跟从耶稣的人，就是诗篇八篇四节所说的要得尊贵荣耀为冠冕的人，他们是与基督联合的人，是基督的身体，与基督一同征战。基督和跟从他的人是没有能力制服魔鬼的，因为他们都是血肉之体，所以神必须帮助他们，把一切仇敌放在基督的脚下。这就是耶稣基督带给我们的好消息。我们一起翻开以弗所书一章二十二到二十三节。以弗所书一章二十二到二十三节，又将万有伏在他的脚下，使他为教会做万有之首。教会是他的身体，是那充满万有者所充满的。以弗所书一章二十二到二十三节告诉我们，神立基督为教会的头，教会也就是众圣徒是他的身体，所以神将万有伏在他脚下，也就是将万有伏在教会脚下。可见诗篇八篇是针对基督和跟随他的人说的。再翻开罗马书十六章二十节，罗马书十六章二十节，赐平安的神快要将撒旦践踏在你们脚下，愿我主耶稣基督的恩常与你们同在。神将毁灭撒旦的任务交给了教会，他要借着这些婴孩和吃奶的来征服消灭仇敌。当这一切成就后，基督就会带领降服臣服他的万物，臣服神。他会将神赐给他的国度权柄交还给神，这是一个新天地的序幕。神将会是联系万有的核心，是在万有之上的至高神。基督在永恒里臣服神完全符合圣经的教导，因为他是人，是人类的代表，也是我们的长兄。他的臣服证明了神是基督的头，正如基督永远是教会的头。神会赐教会尊贵荣耀为冠冕，代表神管理神所创造的万有，包括天使，直到永永远远。这是一个非常震撼人心的荣耀意象。卑微软弱的约瑟被法老提升，代表法老治理埃及全地，这已经是无比的荣耀。但相比神为众圣徒所预备的尊贵荣耀，根本无法相提并论。难怪乎保罗会惊叹道，神为爱他的人所预备的，是眼睛未曾看见，耳朵未曾听见，人心也未曾想到的。愿我们珍惜亚伟神借着耶稣基督所赐给我们的荣耀救恩，当在世上尽心尽意荣耀他的圣名。